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很高兴是差遣我们一个年轻的弟兄是出去是短宣，我们也感谢主，看到主在他生命中的呼召是呼召他成为一个是传道者，一个宣道的人。所以今天配合我们是给他的差遣礼，我们是来到一同思想一篇的信息，就是传道者的兴盛。我们先看一看经文，阿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哥林多后书二章五章十八节那里开始，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六，对不起，哥林多后书六章三到十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赐福是秀活人的，却是诚实的，赐福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赐福要死却是活着的，赐福受责备却是不致丧命的，赐福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赐福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赐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保罗自己侍奉的心声，圣灵感动保罗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下来，也就是说要我们后人做传道者的时候能够一同的来学习。可能大家读经文的时候读的是觉得好像一大堆的名字，一串的是形容词，但是当我们去把它仔细来看、仔细来分析的时候，其实这一段可能常常你读圣经都跳过或者略过的经文，其实有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借着神的恩典，一段的一段的来看，要大声一点那个可能第一个就是侍奉者的心声。这是侍奉者的心声，这里保罗第一就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的人有何等的侍奉的目标。他这个侍奉的目标在这里他讲得很简单，什么？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那这里有妨碍被毁谤这的字里面，虽然听起来很负面，但是事实上有两个很重要的了解。第一，这句话说不要叫人有妨碍，它这个字是希腊原文里面意思说是绝对不要这个英文其实不是英文字，这个是英文把希腊文拼出来的一种的写法，是诗经书里面的一种的写法那所以是说绝对不要。然后呢，保罗又在强调说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免得这个字就是说不在任何的事上。保罗用了是他能够想到最强烈的语言来到讲到说，我们出去的时候作为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份。那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出去做好像潇洒走一回而已，我们也不是说只是说今天我做糟了是我的事情而已， 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人生活那个做糟了，把事情就说好，我自己负责就是了，这是我的事。其实这不是我的事。保罗是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当我们出去，当我们做的有爱心，当我们是荣耀主的名，怎么样？谁的荣耀？神的荣耀。但是当我们是有亏欠，当我们做的不好，是谁得的羞辱？不是只是我们自己是丢脸，神的名是会到是得到羞辱。所以这保罗讲了，是我们做一个传道者的一个崇高的身份跟我们所负担的责任。的确是的。其实我最近跟一些的朋友在聊天，基督教里面的时候，在基督徒的生涯当中，特别是做属灵领袖的生涯当中，做的开始好不困难，结尾好很困难。你看看最近这二三十年当中，在美国差不多所有的这种是有名气的、有头有面的所谓教会的这些的大牧师传道人，有多少是在道德上失误的？有多少到老的时候是他的这个结尾是十分的不好？其实换而言之，我看来看去，大概除了格里汉之外，好像在美国比较出名的传道人当中，没有哪几个是结局是真的是中国人所说的好头好尾的。所以结尾好更困难。我前一阵子拿起在我们的外面的一份的基督教杂志，一份基督教报纸，英文的，就看到是水晶教导堂是破产了，也被卖了，然后卖给天主教的教区，然后是水晶大教堂的创办牧师 Robert Schuller 都被请走了。当然这个之前他们教堂里面，因为他们自己家属内斗，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先是老父亲栽培一个儿子，想儿子来接棒，结果儿子接棒之后跟父亲反目了，结果儿子被炒鱿鱼走掉了。然后女儿来接棒，结果搞得 一团乱，结果把父亲炒鱿鱼炒掉了。最后女儿家属被人家请走了，就是这么样子。所以很不容易，我不是要掀人家的短处，而是看了心痛，也觉得要很警觉。就是说常常在服侍主的路上，好的开头很容易，要好的结尾不容易。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这里就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要在任何事上是叫人有妨碍呢？不要这传福音的职分被人毁谤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代表主的名出去的。其实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出去到了宣教的工厂我们才代表主的名，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你所在的地方就代表主的名。接下来我们看见是什么？侍奉的能力。侍奉的能力。是这里好像一连串的话语开始之前，其实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各样的事上要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神的仆人。然后这个神的仆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素质，就是说是许多的忍耐。这个许多的忍耐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是基本上是讲说，因为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这个字的意思说我们因为知道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有目标，所以我们可以忍耐而积蓄的是有毅力的往前行走。所以这个字是在中文里面很难翻出来的。圣经学者说这个字可能最相近的就是什么，是一种忍耐再加上毅力。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是还能还不有没有我们从前小时候被教的那种的还能是训练。那时候我们常常的训练师长训练我们都是什么，说是为了要达到目标要忍耐，为了要达到目标要愿意是目前的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要达到目标我们是要愿意是付出，愿意去勤劳，愿意去辛苦。还记得从前我们在那个小时候在电视上也有一些的这些的是电影，还最记得从前有一个日本的连续剧叫做《柔道小金刚》，就是讲一个年轻人，他为了要成为一个时段的高手，为了他要跟一个以前曾经在打柔道的时候是打败他父亲又失手把他父亲打死的一个人能够是较量，所以他从小就是愿意特别的去刻苦去练习，甚至在冬天的那个是早上很早的起来，甚至在寒冷的早上用冷水来的洗脸，然后穿着那时候古代的日本的木鞋子，然后是在那个是窄长的那个是山坡上一级一级的在跑步，他是愿意付出，以致他要达到生命的目标。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圣经中常常的提到的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别的特点。他说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就是一个很好的是描述。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有苦楚，但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会有荣耀，将来会有美好的目标，将来会有更大的使命要我们去达成，我们今天就愿意付出，我们今天就愿意吃苦。这是我们今天，对不起，我说常常的在这一代的人当中很难找到的一个素质，就是说愿意为了一个美好的目标而愿意付出。那个，但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也给我们看见耶稣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榜样，因为圣经上说耶稣是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耶稣是不是想要欢欢喜喜的上十字架的？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一晚，耶稣是何等的挣扎，何等祷告，他不希望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因为知道他的十字架的苦难会带来一个更有意义的祝福，一个更伟大的生命的目标，所以他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然后当他忍受之后，是他三天复活，四十天后升天，他坐在上帝父的右边。所以这个是耶稣本身就是这么样。圣经也给我们看见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也常常有这个概念。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这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你在一个地里走走走，突然之间在人家的地图上发现里面有宝贝，但是你不能够就这么拿走啊，因为那个田地的主人会来追，所以你怎么样，你把他那个宝贝是藏回在地里，然后去什么，是跟那个田地的主人说啊，我想买你这块破田，那样子你知道吗，他不卖，你说我再给多你一点钱，最后什么，你把一切所有的都是拿来换这块田。为什么？当这块田成为你的之后，这个田里的宝贝也是你的。 这个就是想到说，耶稣说我们信主，我们不是只是说仅仅满足于、哦、我今天买了活险，我今天是做一个、啊、我得救了，我将来可以上天堂不用下地狱了，就是这么而已。不是的，耶稣说我们天国是什么，我让我们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换取这个天国的祝福。安德伯不是说他的那个是我今天只是啊很高兴我得救了，就是这么样，这样子我就等着上天堂。不是安德那个，我们是要把天国是看得那么样子重要，以致我们愿意为他舍弃一切。耶稣接下来又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一个人是当着古代的时候，珠子是很难求的，可能特别是当时的只有那个没有养猪，当时只有可能都是自然的珠子。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颗很美很美的珠子，他就将他一切所有的都愿意牺牲掉来换取这颗珠子。其实这个也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天国是那么样子重要，以致我们愿意是要为他付出一切，愿意为天国来到牺牲一切。所以耶稣所讲的其实都是提醒我们。然后耶稣也在路加福音九章那里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做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是单单的你那天听完道那个有感动，你做了那薛志的祷告，那个很好，感谢主，那是第一步。但是耶稣说接下来要怎么样，你要愿意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是耶稣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提醒、期盼和要求。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的一个很特别的心态。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什么？我用红色的那个是特别 highlight 出来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要得着耶稣，为了要做耶稣忠实的门徒，为了要忠于耶稣对他的托付，保罗愿意舍弃一切。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我们又愿意为主耶稣舍弃多少呢？我们有没有愿意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呢？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回去反省思想的。这不是牧师对你的要求，这只是耶稣对你的要求。然后我们也看到侍奉的路上是有许多的牺牲。按照那个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四节到七节这段的话里面，刚刚大家读过的，好像是一连串的，还能是形容词。但事实上，当我们把它一段一段的分开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其中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第一，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的人，他要面对一些外在的压力。这个还能压力是有三样：患难，就是说这是讲属灵、肉体、心灵的受苦。穷乏是人生中无可逃避的困苦。然后困苦在是什么意思呢？在生命中四处受困，也就是说有点中国人所说的出清见肘的这个的味道。而那侍奉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侍奉他的路不是说你今天你就是好像没人管你了。而那侍奉的路不是说你今天就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有些还能出来侍奉的人是这么样的，说哦，我是向上帝负责的，不错，但是你也要是还能向 那个呼召你的教会，向支持你的弟兄姐妹来到负责。所以这是在生命中是受四处，很多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很周全。啊，那那个是很多的时候你年轻的可能不觉得什么，当你有一天50岁60岁到同学会的时候，你看见当年那些读书比你少的人都发财了，都退休了，你还在辛辛苦苦的啊，那做一个啊，那为主传道的人，你会有震撼，你会心里啊的那个有一种的啊的难处。所以每次当年轻人跟我讲啊，那说啊的那个想要做宣教士，想要去读神学，我第一个坦白讲不是很鼓励。第一个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呼召？你的呼召清不清楚？因为如果没有呼召，你的呼召不清楚，你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是可选择的职业的话，你将来一定是啊那会越做越不开心，越做越不适应，因为你觉得对你要求太多了。但是当你觉得这是一个呼召，你觉得这是神对你的生命中是啊那清清楚楚的呼召，你就是可以无怨无悔的是走下去，无怨无悔的是付出。这有外在的，保罗经历了外在的迫害、鞭打。我们知道他在腓立比，举个例子，他呢是被无缘无故的打了。保罗说他被打了很多次，为了福音的缘故。监禁，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保罗常常的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坐监。其实他呢在早期的第一世纪的有一位教会的领袖叫做 Clement。曾经写信里面提到说，保罗其实为福音的缘故总共坐牢坐过7次，有一些还不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然后扰乱是面对暴民的恐惧，当他们出去传福音，很多的时候也会有人去搅扰，有人去恐吓，甚至还有遇到暴动。比如保罗在以弗所就是这么样子，保罗传福音，结果还能有以弗所的人来到跟他过不去，是还能是造成很大的暴动。根据一些的啊呢是就是非圣经的史料的记载，甚至说保罗还在以弗所被抓进去坐过牢，因为他引起了那么大的暴动。有什么呢？有内在的压力，这个是勤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极力工作以致衰竭，因为你知道还有要做的事情。其实啊，那这也是我啊，那做牧师之后的常常的心里的一个的心路的，可以说是历程。啊，那是什么呢？以前在大学里做行政、做教书，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安心的。因为你喊的那个是啊，能睡觉的时候你知道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做完了。但是当你做牧师的时候，做传道人的时候，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会突然想起还有某一个人可能你需要再去关怀一下，可能某一个人你需要特别的去跟进一下，好像常常的都还是做不完的啊，那个好像很少的是真正的能够说是英文所讲的是松弛下来 relax。 有时候唯有是什么，当你出门了啊，那个放假了啊，那个到无远佛界的地方，出了城啊，那人家找不到你，你找不到人的时候，大概你就可以放轻松一点。但是今天还是不行，今天还是到了加拿大会可能还是会 check email 啊，那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啊，那到了中国啊，那在旅店里还是会啊，那个带一个电脑去上网看一看，看看教会最近怎么样。这就是啊，那一个常常你会在心里常常是还是惦记的。然后警醒呢，这个字其实说不是保罗选择晚上不睡觉，而说他担心教会的事以致失眠。然后这个不食这个字也不是说保罗自己选择去进食祷告，或者是要啊那吃少一点要保持美好的身段，那是说他是常常的因为到处去传福音，所以常常的是甚至缺少饮食以致饥饿，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不是还能常常到每一个地方都能够有好的供应。然后这些都是一个传道者内在的压力。我不知道这个挨饿会不会是我们短宣的人的一个经历，但是我听知道说，在有些的地方，在一些的文化里面，你会是被邀请去吃一些你觉得不太容易接受的东西。可能如果你到非洲某一些的部落去传福音的话，他们是请你吃大餐，但是打开的他们认为的美味，这是真的宣教师讲的，是那个什么，是还会爬的那种胖胖的虫子。你要才能为了要表示对客人的尊敬，你要什么拿起来放在嘴里嚼烂它吞下去。那我就看知道有一位宣教师说，他还能勉强拿了放在嘴里，实在是嚼不没有办法一口咬下去，那个虫还是活的，他就勉强就吞下去就算了。有，然后听说在中国有一些的是边区的地方，他们是不大洗碗的，他们吃完饭之后怎么把碗舔干净，然后下一次再用。所以如果你去那里传福音的话，那你吃完饭了，主人帮你把碗舔干净，下次又再给你吃，你就得为了表示你跟他认同，你就要拿起来吃。你不能够说让我先拿去洗一洗，就大不敬了。所以这都是一个是传福音的人所遇到的，特别是一个宣教的人所遇到生命的一些的挑战。并且呢，保罗说他还有什么自我的期许。他虽然是只是对上帝负责，保罗因为他甚至不受任何教会的薪酬，他是什么自我的期许，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中文圣经这个字翻译作廉洁，其实这个字还是错了，对不起这么说，其实是洁 purity， 但是并不是廉，因为他不是做官。这个是大概从前当年宣教士来翻译的时候想到的是中国的官场的一些的风气。但事实上这个字原来希腊原文的意思说是你小心避免触犯上帝的一切罪恶，你在每一件事上都努力去荣耀上帝，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字。这是一个希腊文里面的一个专有词，所以如果英文来讲，现代的圣经都是说是翻作 purity， 是不是说廉，不是说你今天不收贿赂你就没事了，而说你是避免去做任何的事情会使上帝是不愉快的，你是每一件事上都要去荣耀上帝。而知识是什么？必能完全托付的，完成托付的知识。而另外一个字是恒忍，就是说面对任何的挑战仍然百折不回，是那么样子的一种的毅力，是继续的走下去。然后除此之外，保罗又用三个字来形容一个传道者去到每一处都还要有主仆人的香气。那这个主仆人的香气就是人家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的言行举止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这三个字是什么呢？恩慈。这里恩慈的一个最好的注解就是罗马书里所讲的，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不是说人家对你恶了你就打回去，而是说你要以善来到胜恶。然后这里还要说什么？要有圣灵的感化。这个字最好的注解就是加拉太书5:16说，你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你要是凡事都要顺着圣灵而行。最后主的一个仆人，一个宣道的人要有什么？无畏的爱心。而当保罗提到爱心的，他用的字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希腊文里面的最高等的爱 agape， 是一种是不论对方如何回应，你都是以对方的好处为最终的目的，那种是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所以一个做上帝的仆人的人，需要在生命中反映出这一些的是素质出来。 而当这个人这么样子做的时候，他是有神给他的三样的大能，神给他的三样的东西，在生命中可以是勇往直前的。是什么呢？是真实的道理。也就是说，当你这个是最好的解释，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那里说的，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你是清清楚楚不折不扣的按照圣经来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你是站在真理的一边，你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你是有全世界最大的力量在你后面。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有的是能力。第二是有神的大能，是什么呢？这就是罗马书一章所讲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手上都有这个大能，因为我们都认识耶稣，我们都接受了耶稣做救主，我们也要是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当我们把福音告诉别人，当有人决志信主，我们其实有世界上最大的能力，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财产，没有任何的人间的权利能够使人罪得赦，使人出死亡进入永生。所以你我手上有着一个最大最大的能力。然后最后保罗说的，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有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提到哥林多后书所讲的，说我们今天不是打一个血气的战，但是打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说在那个行的那个将它神化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常常的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很多的在很多的不发，很多的污秽，最后其实都有什么，有撒旦的工作。哪里有分裂，哪里有纷争，哪里有人坚持己见，哪里有人是分裂神的工作，那里其实都有撒旦的工作在那里。所以这里说提醒我们，我们是什么，要打一个属灵的征战，用神的兵器能够在左在右，就是说两边都装备好了。就是说从前的人打仗是一边是左一边是右，这两个手都要有兵器，有保护自己，也能够向前攻击。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讲的，是我们是在打一个属灵的征战。你不要因为当人家拒绝福音或者人家逼迫你的时候，那只是那个人，其实在那个人后面，在一些反对的势力后面，在一些迫害的势力后面，其实都是撒旦的工作。所以要打仗的时候要什么，不单单是只是面对你目前的前面的事情，更要想到背后的撒旦的工作。你要用祷告，用属灵的征战来到打那场仗。所以一段读起来好像是很常常我们略过的一段的经文，当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传道者，他有何等的呼召，他有何等的是祝福，也有何等的能力。然后我们看到最后那段话所讲的，就是侍奉的果效。其实侍奉的果效，这里是我把它稍微重新安排了一下，我就不在这一段里面细讲。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后面列出来的，其实基本上是人的批评跟主的评价。他说当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人看来是羞辱的，站在神看来是荣耀的。人家给他的都是恶名，但是他知道在主那里他有美名。和人家都说他是诱惑人的，其实在神那里知道他都是诚实的。似乎好像他做的工作都好像不为人所知，其实他知道，其实他的工作都神都纪念，也是为人所知。他在侍奉的路上有时候好像似乎要被打死了，但是主却保守他，让他是活着。 那赐福好像是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是受折磨，但是却是什么？却打不死的，不至于丧命的。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不倒翁，打不死。然后呢，虽然看人家看来是很能做传福音的工作，做传道人的工作，做宣教的工作，是那么样子的忧愁，又那么样子的贫穷，那么样子的缺乏，但是他讲到一个是他呢是传道的人，却是什么？一个真正的为主而做的人，是常常的快乐，叫许多人富足。虽然他手边好像什么都没有，却是样样。所以保罗就列出了是人的看法跟主的评价，是作为他的心路历程的分享的终结。最后我们今天面对一个生命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忠于托付。哥林多后书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两段圣经提醒我们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请我们一起读好吗？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接下来怎么说呢？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好，不让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爱你，神拯救你，神让你罪得赦免，神让你成为他的儿女，但是神也说，请你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告诉其他的人。这就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想到保罗曾经说，他为什么要传福音？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故此耶稣为我们死了，以致我们活的时候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如果你被神的爱所摸着了，任何的牺牲，任何的付出都不是什么，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被神的爱摸着，你觉得每一样事情都是对你的额外的要求，你会觉得我有很多事情已经够忙了，我何必你还要叫我来侍奉，你何必让我奉献，你会觉得任何的可以说是一般基督徒的所做的一切，你会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是烦恼，每一样东西都是额外的要求，你会斤斤计较。所以为什么我常常鼓励说，真的要全时间侍奉神的人，无论你是做全职的传道人，无论你是去做全职的宣教士，你一定要清楚你的护照，不然的话你觉得每一样都是重担，每一样都是额外的要求。我已经来了，上了班了，我可能10点钟做到4点了，你们还要怎么样？会心里很不痛快。但是当一个人是知道是被主的爱所摸着，知道自己的护照，知道这是神为你安排的道路，你愿意顺服，愿意跟从的时候，你会很甘心乐意的走下去，你会愿意付出。所以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个容易的道路。求神就恩待我们。如果你觉得有呼召要去服侍主，你要做传道人，你要做宣教，耶稣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说啊，我今天生活很舒服，样东西安排好了，让我能够来侍奉主。不是的，但是你在侍奉当中，神会有足够的恩典给你。我坦白讲，侍奉不容易。我用一个自己的心路历程来到这一个很简短的结束。坦白讲，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父母的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爱主，能够侍奉主。但如果有一天他们是为了主的呼召的缘故要去远方，要去吃苦， 坦白讲，我们都心里都舍不得。我的大女儿，那年2005年结婚了。其实韩的那个他的先生杰尔米是他的第一个正式帕托的男朋友，所以他们一直还能都还能那个是帕托8年才结婚的，他们小时候在团契里认识。但是什么呢？他其实在那时候在这个以先从现还的那个他有一个跟他一起在教会中长大的，也是教会一个执事的孩子，其实他们也很要好，到现在大家还有往来。我也请过那个年轻人来这里讲过道，但是那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年轻人毕业了，本来他是说他将来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最有钱的人，后来他在大学里改变了，他就说有呼召要做传道人。然后那个时候最安的那个是有一阵子他甚至说他要到土耳其去做宣教士。我那时候听到了，作为一个爸爸，作为自己的女儿的爸爸，我就有一种感觉说，幸好我女儿没有选择嫁他，不然的话到土耳其去了，按的那个整天蒙着脸过日子，按的怎么样。对不起啊，知道这不是一个顶按的那个是顶荣耀神的一个想法，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有一种的不舍，做基督徒的父母，所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当我们一个很多年轻人愿意出去宣教，愿意出去做全时间的宣教士，甚至我们也要多多的鼓励支持他的父母他的家人，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条路，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条荣耀的路，却也是一条艰苦的路，求神帮助，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是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是唱诗歌200首，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的领受圣餐。